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刚才在崇拜的时候，我就来到主面前有个祷告。那祷告很简单，就是主耶稣，新年快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又很不容易的功课，就是其实耶稣一直都在，那让我的心不要忘记他，愿意跟我亲密的同行，哪怕我有时候忘记他，所以让我在这么简单的事情上想到他。主耶稣新年快乐。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啊，今天好多事要做，然后一种感觉啊，有好多的人我们需要关心，有好多的事情需要照顾，如果我不用心下去就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心里面有一种沉重，有没有？有时候看到我旁边的人，觉得他生命需要改变，我需要花时间在他身上，然后再发现自己的生命也需要改变，我需要追求，然后再想想啊，工作有好多计划，很多目标，如果现在不花时间下去就做不起来，然后有一种沉重感啊。所以早上起来我都会有一种叫做 morning depression 啊，每天早上起来好像一个重重的营要把它拨起来，要把它扶起来的感觉。可是神给我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声音，早上起来的时候神像太阳一样，他在那个云的背后，他照亮着我，他照亮着这一堆忧郁的愁云，他照亮着我今天要面对的世界，他将会决定今天我要遇到什么人，他将会决定我今天要遇到什么事，他将会决定我今天有多少能耐能够回应这些人事物，而我今天只能靠着他，我没有别的方法。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有时候神给你一个意象，你知道，例如说你希望花3年的时间培养你的小孩子学钢琴。我最近很被试探要做这件事情哈。然后呢，你看得到，不见得走得过去，有没有？你说有些人更辛苦了，因为连看得到都看不到，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完全落在这个无理物里面。你看得到不一定走得过去。我在当兵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尖兵哈，尖兵就是大部队要跟别人的部队遭遇之前哈，先派那些小小比较敏锐的一些人哈，就偷偷摸摸的去勘察一下人家到底有多少情势，这叫尖兵哈。然后呢，部队训练完了以后呢，就说有没有人要试试看执行一个真的任务？那我年少气盛嘛哈，就举手了哈，我想要去争取荣誉奖。那个尖兵的任务是这样的：别人敌方的部队有100多个人在对面的山头上，我们这边有100多个人在山头下。目标呢，只是能够在今天晚上8点钟以前，能够到别人的山上，不要被别人的哨兵发现，直接走到别人的连长前面说连长报道。如果能做到这件事情呢，就完成任务。然后我就去了，我们有6个人，2个人一组。后来呢，全部6个都分散，都不知道人在哪里。晚上呢，半夜摸黑的进去呢，我就看到那个对面的山上隐隐约约有光。你就知道那边有人，因为他们晚上在干嘛呢？对面那个连晚上在讲鬼故事。然后呢，我就要摸上去，看得到，我不能走大马路上去，因为哨兵都在那边，会被人家发现。我只能从旁边过去。旁边是什么呢？旁边是一种丛木林哈，就是都是长着刺刺的一种丛木林，然后走过去的时候，那个树的那个小刺刺会砸到衣服上面，结果衣服上面走出来都是刺，走过去的时候要皮肤会被刺来，自己很痛，然后要偷偷摸摸的钻过去。我到7点钟的时候，我还没有走出那个丛木林，然后呢，我就心里面想说，我准备放弃了，准备要走回去，就回去还是丛木林。我变成前也不是后也不是，我旁边的伙伴已经不知道摸到哪里去了。有些人放弃了就钻出去走马路，让哨兵抓住就休息了。然后我就爬到丛木林，就钻过去，然后心里想说我看得到，可是我走不过去，就在那里啊，没有很难啊。你看别人的小孩， 父母亲每天陪一个半小时弹钢琴，三年之后就可以弹出很明妙的乐理。你看得到，不见得走得过去，有没有？你要拿出一个半小时，很难很难很难。然后你看到人家那个婚姻家庭美满，去上一个婚姻课，然后希望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呢，你就可以那样那样那样那样。看得到，可是怎么样，走不过去。然后你看到人家事业，人家学到一个方法，改善一个做事方式，哎，企业突然间一改变，哎，获利就增加。你想说啊，我也试试看。看得到，走不过去。我们到人家家里去吃饭呢，看到人家做的饭很好吃，然后就想说，哇，包子可以这样包起来啊，好好吃哦，我们回家也来试试看。很简单嘛，面放在水里面放一下，揉一揉，扭一扭就可以出来吧。看得到，走不过去。你知道，就是我们有一种困难，你知道你需要改变，你知道有一个改变的可能性，你也盼望付出你的力量去改变，可是看得到，走不过去。今天上帝要带我们来到他的话语里面，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到这里啊。我最近在为神州教会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心里面有点沉重，因为我知道教会的情况，然后我知道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我也知道我只有很有限的力量可以投入。我知道我很有限，我也知道我们的同工很有限，我也知道每件事情都需要很大的改变。可是神让我看到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有个图画在我心目中慢慢的出现，然后我就写下来，写下来后变成了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的奖章总共是十二篇，前前后后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个，我知道神感动我要在未来的一年里面专注在约翰福音里面，所以我们会有十二篇的信息都是从约翰福音里面出来的。第二个，我知道这个信息的系列呢，最后要帮助弟兄姊妹们默想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每个月我会来一次正道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在这里面去思想耶稣活在我们中间对我们生命的意义，一年十二次，把它从耶稣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到最后耶稣怎么样建造这个教会，到耶稣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世界，一切都从耶稣住在我们中间的真理出发。然后我心里面想到神赐给我这个图画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做不到，我看得到，我走不过去。有时候我准备一个讲章，会觉得哦，我多么盼望我这个讲道讲完以后弟兄姐妹会感动，觉得说他们希望怎么做，可是我知道我其实没有力量能够帮助大家从这里到那里。我觉得这个画面好像刚才那个我在当兵做尖兵的那个故事，我看得到对面山上的灯光，中间是丛木林。如果今天不是我一个人走过去，如果是耶稣带着我的手一起穿过丛木林，对到走到对面山上的终点，那会是什么画面？丛木里面很复杂的，丛木里面是不能够直接直线走过去的，你也不可能去半夜去把丛林给砍掉，你得要弯弯曲曲的绕过树枝与树枝然后过去。可是你黑的你看不到，你又不能拿起手电筒，因为拿起手电筒对面的哨兵就会发现你存在了，你就是要用摸的，可是 你看得到但是摸不出来。但是耶稣他知道怎么走，耶稣是那真光，他能照亮我的前程。我并不知道怎么样走过去，可是我要紧紧的抓住他。这个是顺服的最真正的核心的意义，顺服表达我信赖耶稣是那我生命的引路者。有太多的事情我现在要准备讲章，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准备，但耶稣知道，我的心必须紧紧的倚靠他。我不能用我自己的聪明然后去想要怎么样用各种聪明智慧引导大家相信，只有耶稣可以做的。有太多生活上的经历，我们必须要耶稣光照我们，从最小的 夫妻吵架的话要怎么和好？你以为去跟人家道歉人家就会和好吗？你以为他跟你道歉你就会饶恕吗？没有，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过去。我知道最后的目标是和好，彼此相爱，可是我过不去，这时候我怎么办？我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新年快乐，你没有离开我，我需要你是我的智慧，我没有，我再聪明我没有智慧，我看不到，我现在需要你，求你帮助我走下一步，我不知道下一步什么。耶稣也许乐意也许不乐意告诉我每一个路程，但是他乐意跟着我同行。如果说你的孩子今天让你很生气，然后你现在发现孩子需要管教，你希望孩子的生命改变，你怎么办？你看得到走不过去，对不对？静下来跟主耶稣说，新年快乐，我需要你，你此刻在我的生命中，你是我的光，我的智慧，我的盾牌，我需要你，求你指教我下一步要怎么想，指教我下一步要看到什么，求你指教我下一步要怎么祷告。你看到你的亲人没有信主，然后你花很多力气跟他传福音，他就是不信，有没有？你怎么办？你看得到你过不去，对不对？停下来说，主啊，我是没有办法的，但你可以。如果你看到你身边的一个你爱的人，他的生命，他信主的生命很软弱，你多么盼望他能够火热起来，你怎么办？你停下来说，主啊，新年快乐，你在这里，我需要你，现在求你做我的智慧，我的亮光，因为我好像走在丛木里面，我出不去，没有光，我需要你。如果你是教会领袖，你说教会这一年需要痛改前非，有没有？你怎么办？停下来跟主说，主啊，我需要你，我没有办法，你是我的亮光，你是我们的亮光。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要鼓励各位，未来这12次讲道里面，每一次的信息里面，我会鼓励大家背起来一句金句。今天我们要背的是约翰福音章14节啊，我希望讲到结束以前，每个人都会背起来这句金句，不会很难吧啊？背经的时候要这样啊，先背出处，再背经文，再背出处。所以像这个情况要这样背，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章14节，好了，我们来试试看啊，我们来念两遍啊。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章14节，好，念第二次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章14节，好，现在那个荧幕要先遮起来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章14节，好，再一次啊，我不讲话了哈。约翰福音1章14节，谢谢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段圣经的解释哦。这段圣经的核心意义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生命的泉源，他是生命的主宰，他将神启示给我们，使我们能认识他，唯独透过我们与他亲密的关系，我们才发现生命，生命带来恩典，带来真理，他配得我们的悦纳，配得我们的赞美，配得我们的尊崇，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需要他。让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在约翰福音1章14节第一个字说，道成了肉身的道。大家听说过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叫做 logos， 好 logos。 Logos 这个道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在中文里面，道有三个意思啊。第一个，道可以是指道路，走的东西，对不对？第二个，道可以指的是说话，这是文言文啊。道，那娓娓道来，听过没有啊？道就是说出来。第三个意思是道理、法则，是宇宙的定律。所以说道理，对不对？好，那约翰福音里面道成了肉身的道是哪一个道呢？在中文的翻译翻成这个道的话，它是指哪一个呢？我不想叫他投票。好，来，你知道老子的《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何解？第一个道是道路的道，这个用道路来比喻道理，来比喻宇宙的本体啊。它其实指的是，它用的字是道路，可是它的意思是喻指这个整个宇宙的本体啊。道，一个可以说得出来的道理，道可道。第二个道是动词，可以说出来的，意思是说可以言说的道理就不是恒常不变的道理，可以用言来称的名义就不是恒常不变的名义。意思是说你讲得出来，有名字，可以说得出，用你用人的思维掌握的东西就是有限的，就不是无限的，所以呢它会变化，它就不是恒常的。这叫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啊，常就是恒常。这个道是老子的道，跟约翰福音的道不是同一个道。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的道是用希腊文 logos， logos 的意思不是道路的道，不是指一个方向或法则。约翰福音的道是说出来的话，因为 logos 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以外的任何地方指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人口中说出来的话，没有什么奇怪的意思，就是人口中说出来的话。约翰用道来比喻耶稣基督，除了这个例子之外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样的用法，这只是一个比喻啊。为什么要用说出来的话来比喻耶稣基督呢？因为他要表达耶稣把那不能看见的神显明出来，耶稣要把神的奥秘和智慧启示给这个世界，耶稣带来了真理，带来了亮光，带来了恩典，带来了生命，他让我们可以认识神，所以他用说出来的话来形容耶稣基督原来的身份是什么。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里面形容这位道，也就是后来说他是耶稣基督，他主要的身份和工作是什么呢？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凡被造万物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老子在想到道的时候，想的是宇宙的法则或是生命的形态，整个宇宙恒常不变的形态里面充满着变化。而约翰在讲的道的时候，讲的是那位生命的作者，生命的主宰，称之为道是因为他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他让我们可以认识上帝。所以两个道不是同样的道，此道非彼道啊。因为在约翰福音的心中，道成了肉身，这个道第一个想到的字是上帝自己，第二个想到的字是上帝所赐的生命，那一位赐下生命继续管理这个宇宙，让生命活活的充满在宇宙中间，这位上帝他成了肉身。那第二个字就是肉身，肉身什么意思？是指我们的身体吗？是，但不仅止如此，因为希腊文原文是说 sarx 这个字哈，不是只是说我们这个血气的身体而已。 sarx 这个字真正的意思是说整个受造的世界， 就是属世界的，所谓的肉体，你听到圣经里面讲说属肉体的，就是说它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英文应该解释成说 this worldliness， this worldliness 就这个世界的。所以属肉体的不光是说跟我的这个心脏血管有关系的东西叫属肉体的，属这个世界的一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这个世界的。而道成了肉身，那一位赐生命的上帝进到了这个世界，变成了这个世界的一份子，叫做道成肉身。你说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创造宇宙的上帝，他怎么有可能可以变成跟我们一样呢？这个思维是反过来的。如果上帝有办法创造这个充满生命的世界，从无变有创造这个世界，他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变成这个世界一部分？如果他不能让自己变成这个世界一部分，那他也就没有办法创造这个世界了。他既然有办法创造这个世界，他就有办法让自己变成世界的一部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成肉身的信息是一个旅程，上帝的旅程。圣经讲到道成肉身在约翰福音是一个旅行，怎么说呢？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原在哪里？道与神同在，三位一体的上帝，道跟神同在。结果他怎么样？他像光一样，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倒不接待他，对不对？他原来跟神同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干嘛？住在我们的中间。后来约翰福音的后面说，这位道呢，他就回家去了。你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七节，耶稣说他要准备走了，他说，如果我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了，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耶稣说我要去，是去哪里呢？去到原来差我来的天父那里。所以这是一个旅行，有没有看到？他原来跟父神同在，结果他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他与我们同住，然后他回去到父神的那里，结果他派遣了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而他借着圣灵再一次居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他这个旅行带来的结果是，他来了一趟又走了，结果他永永远远的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我们到以后的时候我们再来仔细的分享。道成肉身是一个旅行，上帝的旅行。而道成肉身这个特殊的旅行者，他就像纽约市每年有将近百万的观光客进到纽约市，中间有其中一个观光客是恐怖分子来着啊，就埋在这百万的观光客里面，没有人看见他，没有人知道他。上帝成了肉身住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不认识他，而且这个世界不接待他，而唯独他所拣选的人眼睛被打开，在这一百万的观光客里面看出，哦，这不是一般的观光客，这是芬兰的总理来的。这个世界不认识耶稣是谁，但神所拣选的百姓眼睛被打开，看到耶稣不是一般的人，他是道，是神自己，生命的作者，来到了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说我们也看见了他的荣光。荣光这个字哈，就是荣耀哈，希腊文叫做 doxa。 doxa 这个字呢，荣耀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新约圣经跟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里面，荣耀这个字在一般人脑海中浮现的影像是不一样的。我解释给你听啊， 在希腊文的文化里面，想到荣耀就想到光，所以呢 doxa 荣耀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可以翻译成 splendor 或者是 brightness， 就是很亮很亮很亮的东西叫做荣耀。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不是讲很亮很亮的东西是荣耀，是讲很重很重的东西叫荣耀。这是两个文化的差异哈。可是呢，在旧约里面荣耀是很重的，所以保罗写书信的时候讲到荣耀，他脑袋是装着希伯来的思想，因为他说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那个重是什么呢？是很重的衣服，因为以前的祭司穿衣服的时候不像我们这个西装很轻哈，是很重的衣服穿上去。很重要的君王或祭司出来的时候，身上穿的全套的装备出来，身上还要挂着宝石，有没有？那个衣服很重的，不是一般人可以站的，而且规定驼背的人不可以穿，在旧约里面，所以很重，你不可以这样穿，要挺起来，然后很重。那个衣服是什么？是祭司的荣耀。在旧约里面，荣耀是很重；在新约里面，荣耀是很亮。什么叫荣耀？你有荣耀吗？你不是在追求你的荣耀吗？你做了那么多，不是要让人家看见你很荣耀吗？什么叫做荣耀？荣耀是指内在有无比的价值，内在很有价值，很宝贵。中国人说贵，贵重，有没有？贵重，好。质量很高，对不对？像钻石，钻石都那么一小颗，你以为很轻，你拿一公斤的钻石试试看，因为它很重，所以才那么小颗给你，对不对？然后钻石在光线底下怎么样？很亮。为了表达一个东西有荣耀，怎么表达呢？如果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出场，就有个镁光灯怎么样照着它，它就什么很亮。为什么很亮呢？因为它有荣耀，是不是？因为它有内在的价值，它跟我不一样，它比较稳当。你看到你去看珠宝店的话，最好的一般的珠宝就放在平台上，最好的珠宝你要放在一个小小的光上面，然后就放在一个很漂亮的盒子上面，然后有个光照着它，那个珠宝就灿烂的光会出来，表达这个珠宝跟别的珠宝不一样，对不对？它是有荣耀的。那么谁有荣耀的？谁配得上里面有真正的内在的价值？一个年轻的不学无术的年轻人可以穿起西装打领带，像我一样站在这里，然后假装有荣耀，这个叫什么？这叫虚荣，这叫 vain glory。 如果呢，我的存款有1亿，我出去带一个 Coach 的包包是200块，是有荣耀还是没有荣耀？其实没有的，因为一个身家1亿的人，他就会带一个1000块的包包，不是200块的包包，有没有？一个家里面还负着债的人，就拿着200块的 Coach 包包在那边走来走去，是有荣耀还是没有荣耀呢？因为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一个人有了博士的头衔，结果问到博士的问题，结果答不出来的时候，是有荣耀还是没有荣耀呢？没有荣耀。一个人实际上的生命很败坏，可是在人家面前活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是有荣耀还是没有荣耀呢？没有荣耀。道成肉身的时候，神是生命的作者，是生命的主宰，他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份子的时候，他是有荣耀还是没有荣耀？他有荣耀，可是他把他荣耀怎么样？隐藏的。他应该是用最光芒耀眼的方式显现在这个世界。他应该是一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神来了，然后充满着荣耀，充满着重量来了。可是神选择了马槽，用婴孩的样式从女人的子宫里生出来。他是有荣耀还是没有荣耀？他有更大的荣耀，只有那配得的人看得见。 因为我们不会看到这样的荣耀，我们根本没有资格看见。谁有资格去跟奥巴马握个手？谁有资格亲眼看到上帝的荣耀？没有人有资格。神要把他的荣耀隐藏起来，唯独他所拣选的人看见了，唯独神乐意施恩的人看见了，唯独神喜悦的人，神赐下圣灵让他们的眼睛开了，让他们耳朵通了，他们突然间意识到，我今天来参加布道会，他们在讲的这个耶稣不是一般人，他是自我生命天天掌管我的那一位，我居然不认识他，我居然拒绝了他。哦，主啊，我有祸了，因为你是配得尊贵荣耀权柄与赞美的，而我没有接待你，现在我悔改了，我明白到我家接待的客人不是一般人，我突然间严肃起来了，我把我的生命打开来，我把我的家打开来，把我最好的献上，为了要迎接这一位满有荣耀的君王。所以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十五节哈，第十五节第十六节后面说，我们往经文往下跑一下哈，谢谢，可以经文往下跑一下。好，这边讲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什么叫丰满的恩典？其实这边在讲恩典的时候，就是前面讲的生命，因为里面讲到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好像散发着光，他的光就表达他的生命，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宰，他赐下了生命，他掌管着生命，他继续源源不绝地把生命赐给这个世界，在他里面有生命，而生命表达在我们的身上，就叫做恩典。从神的角度来看是生命，从我们的角度，我们领受了恩典。这个恩典里面又有真理，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与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恩典跟真理的关系是什么？恩典跟真理是耶稣所赐的生命一体的两面。耶稣把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又有恩典又有真理，以至于它是丰盛的。这很抽象，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恩典。你去尽量的赐给你的孩子丰沛的祝福礼物，爱他宠他，让他一切的需要得以满足，你在对他施什么？施恩典。可是你看到孩子的生命是不成熟的，孩子的生命是自我的，孩子的生命是败坏的，像你一样，他也发脾气，也自私，也闹。然后你要管教他，引导他，使他学习真正的善良，真正的圣洁，真正的诚实，真正的荣耀，对不对？你要教他的时候，你管教他，你再给他什么？给他真理。恩典跟真理是生命的一体的两面。一个孩子在充满恩典的环境中长大，在充满真理的环境中长大，结果他就充满着生命。恩典跟生命是不能够只有一个的。你也明白，如果你只是对一个孩子施恩，结果孩子就怎么样？他就宠坏了。如果一个严厉的父亲天天只是管教孩子对与错，充满了真理，结果孩子就怎么样？孩子的性格就扭曲了，就退缩了，就变得很自卑。为什么？为什么严厉的管教没有恩典，孩子会很自卑？因为孩子跟你一样，知道在他的里面没有力量，他知道他很多软弱，你用严厉的方式教训他，他知道了对的标准，可是他达不到，所以里面自然就会自卑起来。那如果你给他很多恩典的话，他就对自己充满了信心，非常的光明，叫做 self esteem， 对不对？很好。可是呢，他就不受约束，会变成做坏事的人。恩典跟真理必须要一起给他。其实应该说，把生命给他展现出来的是又有恩典又有真理。 为什么这边要用摩西来讲律法？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与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为什么光有律法不够？为什么光有道德的教育不够？为什么教会光有组织跟章程跟政策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力量。你说的很好，标准很对，我做不到。你告诉我每天早上要晨更祷告灵修，对啊，可是我早上很累，我有 morning depression， 然后我早上起来身体不舒服啊，然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没起来，孩子已经起来了，我没有办法灵修啊。我想得到我做不到，我看得到我过不去。我有律法，可是没有恩典，没有力量，我做不到。他说律法是摩西传的，而恩典跟真理是耶稣基督来的。为什么一个用传，一个用来呢？因为摩西除了把标准给我们，他什么都做不了。你今天去找摩西，他会理你吗？不，我们教会摩西很多啊。可是你要找耶稣基督，他才能真正的给你恩典。而且不是，他不是来，他不是传的，他是来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告诉你怎么做，他亲自拖着你这样做。我需要有主，不是我要知道主怎么说。我需要有主，是他拖着我去行。我没有办法的。我早上起来我很 depressive， 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很多事情很沉重，想的就很重，越想越重。然后就开始为自己想来想去，觉得很懊悔，我为什么那么忧虑呢？然后就更沉重了，因为我是个很忧虑的人。可是我可以在主面前说，新年快乐，早安，主耶稣，你开了我的眼，让我苏醒了，是你决定我现在苏醒的时间，我醒了，虽然我还赖着在床上，可是我的心里面已经醒了，有没有？我醒的那一刹那，我知道是耶稣叫我醒，我也知道他叫我现在起床，我不愿意。可是呢，我跟主说，主啊，你叫醒了我，今天早上我要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你掌管着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我现在要对付的第一件事，主耶稣啊，我现在很忧虑，我一想到今天要做很多事很沉重，他们好像 一团空气，又抓不住，可是又很重。然后我就在祷告里面好像乾坤大挪移一样，把这个一大团的忧虑愁烦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今天需要你，我求你亲自照顾这件事情。今天我们的作息需要成就，我们做不到，主啊，你来帮助我们。那今天孩子有很多事要照顾，主啊，我做不了，但今天我要把这件事交在你手里。今天我需要花时间去学习，今天我需要花时间工作，今天我答应人家的事情还没有做到，但主啊，我做不到，我要交给你。还有我今天要对付我里面一直涌出来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思想，我自己对付不了，但主啊，我今天要交给你，我今天早上需要你，我求你充满我，我也要抓住你，我今天要把这一切抓在你手，放在你手上，就算我抓不住你，就算我抓不住你，连我能够抓住你这件事情，我都要求你帮助我。如果我今天抓不住你的话，主耶稣，求你今天托住我。我可能待会过一会儿会忘记你与我同在，但我求你托住我，让我不要忘记。就算我忘记你，让我看见你真的同在。所以，让我们来思想，什么叫做丰满的恩典？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他在就有恩典，而且恩上加恩。他邀请我们今天早上把生命交给他，让他来掌管，让他来托住。我今天需要他，而且我不能离开他。我们很容易就陷到我们的忧虑愁烦里面，用我自己的思虑竭尽思虑的要想要把问题解决，因为我没有办法相信上帝今天会帮助我。可是神应许了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神应许我们，他是爱我们的，他有恩典。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有恩典，而且恩上加恩，而且他的恩典里面有真理，他要让我们认识真正的圣洁，成为真正的善良。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不能理解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吗？我们常常觉得上帝说要帮助我，今天没有帮助我。上帝有帮助我们，因为他不光是要赐给我们恩典，他还要赐给我们真理。恩典跟真理要一起给我们，才是赐生命给我们的上帝。你的孩子今天早上跟你要一个东西，你就给他吗？不，你会说你会给他，但不是现在。然后你叫他先吃早餐，先灵修祷告，先背圣经，先去上学，然后才给他其他的东西。因为你在训练他有纪律，对不对？你不光是给他恩典，你在给他什么？真理。你不光是给他真理，其实你是给他什么？生命。如果又有恩典又有真理，我们的孩子就有生命力。如果又有恩典又有真理，我们的配偶跟我们在一起就有生命力。如果又有恩典又有真理，那么我们的教会就有生命力。如果又有恩典又有真理，我们每天的灵修祷告团契分享交通的时候就有生命力。因为不是都照我们的，而是照上帝丰满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一方面被约束，一方面又被祝福。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越来越像上帝，越来越享受耶稣的同在。他将恩典和生命赐给我们，并且恩上加恩。所以让我们来思想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对我们的意义。我们回到上面，我们再来背一次好吗？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今天神的这段话怎么样震撼你的生命？我不知道啊，这段话震撼我的生命是这样的。我知道为什么我不能有一秒钟没有耶稣。我知道我很容易焦虑，而且我很聪明，我就会聪明的去焦虑，我就会用尽我的聪明去想怎么样突破我的焦虑，想出各样的计谋、方案、策略、诡诈，为了要解决我所焦虑的问题，我就死在最终。因为我不能相信耶稣的恩典是足够的，我不能相信耶稣的道是真理，我不能只是跟随着他往前行。好像在那个丛林里面，那个丛木人里面，我竭尽脑子心思想要想到怎么样走过去，我忘记了耶稣在我旁边，我不愿意抓着他的手。耶稣停在那边不动的时候，我急着要动；耶稣在动的时候，我在那边赖着不动。耶稣往东走的时候，我往西走。耶稣叫我安静的时候，我心里急躁；耶稣叫我动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懒惰，我没有办法跟随他。我用我的思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一直在想，结果我变成一个很焦虑的人，而且我充满了美好的理由去合理化我的焦虑，因为我很聪明。结果呢，我没有生命，我也不能带给任何人生命。然后凡是跟我相处的人，就要天天面对死亡的气息。我知道我不能有一刻没有耶稣，我如果有一刻忘记他充满着恩典与真理与我同在，我是一个又紧张又会生气的人。如果我忘记耶稣有一刻与我同在，我是靠聪明然后诡诈的。我如果忘记耶稣此刻与我同在，我会先想我自己的东西，把神的东西放下，我会变成一个非常自私的人。我知道我不能有一刻没有耶稣。那各位呢？你的生命中此刻和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就在现在听讲道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坐在你的旁边吗？你知道耶稣坐在我们的中间？你知道耶稣在你心里对你说话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只是单单知道真理，我们还需要耶稣自己？我需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你是不是可以享受耶稣时时刻刻与你的同行？不管在何处，不管在何地，不管在何时，你知道今天与你耶稣与你同行，那就够了。你不一定要知道到底怎么走过去，但是你有他，他是你的光，他会照亮你的路。只要他在，前面眼前的路都是清楚的。哪怕你看不透未来，可是你知道他会带领你走到山的上面去。让我们回来再一次 更仔细的来看这段圣经哈，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首先大家来看，道成了肉身的道是什么？道是道路道理，还是神的启示？神自己，神的生命，神的启示，神自己，神的生命。什么是肉身？是指我的心脏血管，我的细胞，我的身体，还是指这一整个世界？道是如何住在我们中间呢？神成为人，道成了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为什么耶稣他是充满着荣耀，他配得荣耀呢？为什么他有内在尊贵宝贵的价值？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在他里面有恩典，有真理。那谁能够拥有耶稣的生命，耶稣的恩典和真理呢？我们，什么让我们呢？信他名的人，接待他的人，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为什么光有律法是不足够的呢？因为我们知道标准，但我们做不到，我们需要有真正的生命力。那么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另外一个摩西来吗？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我今天开始立定心智做好这个那个吗？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耶稣自己，他已经来了，他愿意与我们同住，让我们的心不要拒绝他，让我们来到他面前说，主啊，早安，新年快乐，我需要你。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有一点时间来祷告。在我们今天要结束信息之前，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来到这一位救主耶稣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我承认我必须要有你，你是我的荣耀，你是尊贵的君王，在你有生命，你的生命赐下了恩典，也赐下了真理，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让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新年快乐，主啊，早安，我今天要与你同行。当每个人来祷告的时候，让主的话临到你的心，临到你的脑海，对你说，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我来到主面前默想主的荣耀和尊贵，赞美他，生命是他来的，气息也是他所赐，我能够思想，甚至能够抵挡他，正是因为他爱我，赐生命给我。主啊，赦免我，因为我常常焦虑愁烦，用自己的方法顺从自己的血气，我居然忘记你与我同在。主啊，帮助我，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试探，我的里面有很多的私欲，我没有办法抵挡。这世界有太多的事情搅扰我，但主，你已经来到我的里面，求你让我的心此刻向你敞开，让我记得你与我同在，不管现在什么事叫我愁烦，但你是我的主，我渴望你亲自为我承担。我们来到主面前，主啊，让我们看到主的荣耀是真正的荣耀，主的宝贵是真正的宝贵，让我们不要追求虚荣，不要追求人看得见的荣耀，要追求神看为宝贵的，好让我们真成为那贵重的器皿。让我们来到主面前看见，主啊，是的，我需要有你，你已经谦卑温柔地临到我了，但是主啊，赐给我一个谦卑破碎的心与你同行。你住在我的里面，让我天天从你那里领受恩典，并且恩上加恩。让我们来到主面前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今天我要看到的人是神所预备的， 神预备了今天我要处理的事情，我要见到的人。求主让我不要光看见他们，而看见在他们背后工作的主，不要只听到他们所说的话，而看见神借着他们在对我说话。让我的心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论断所看到的世界，而是让主的灵充满我，使我真看见神看见的，真听见神听见的，思想神所思想的，祈求神所求的，让我的心来到主面前，紧紧地与他同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请大家在神面前安静，我特别要对教会的领袖们说话。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教会服事的人，今天我奉主的名求你到主耶稣的面前。你是否知道你所服事的神是活着的神？他活着，他活得比你更久，他活得比你更有荣耀。他不要你靠自己，他要你看见他活着，你也靠着他活着。亲爱的领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求你看见神已经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在这个教会里大能的运行，他要呼召领袖跟随他的脚步，好不好？我恳求你能够将你的心柔软下来，跟随这位主，放弃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荣耀，放弃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习惯，来到主面前和其他的领袖同工同心合意地寻求这位耶稣的恩典。亲爱领袖们，我求你们在主面前求主赐给你们一个顺服的心智。如果主今天带领我们，哪怕我们看不见未来，哪怕我们不知道全部的方向，但让我们相信主充满着恩典和真理，他引导我们一步我们就顺服一步，直到神的蓝图向我们全部敞开。让我们在这个时间一起来到主面前迫切的祷告，我们起同声来开口。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荣耀的上帝，掌管生命、创造生命、赐下生命的救主，我们在你面前站立，因为你比我们更伟大，你配受我们的荣耀和尊崇，我们怎敢在你面前用一个轻慢的心来对待你？求你赦免我们对你的一切傲慢，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张狂，让我们在你的宝座前降服，让我们领受你充满恩典与真理的生命。主啊，我们此刻愿意在你面前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保重我们下一刻再不要与你分离，求你的灵充满着我们，住在我们中间，正如你已经来了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享受你，让我们赞美你。求你赐福我们，今天我们离开了崇拜的祭坛的时候，我们会牵着你的手，也会跟随你的脚步。我们当我看到我们的配偶，看到我们的儿女，看到我们的同工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看到他们，是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去服侍他们。让我们看到不是我们看到这些有血气的人，而是看到你在这些血气人背后丰满的工作者，你借着他们说话，你借着他们行事，让我们心里充满着盼望，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主，在他们那里也有主。你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你是生命的源头，让我们全然的降服、赞美、跟随，直到你的蓝图、你的计划、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显明。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请坐。